管他正史野史，这里只有大历史，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力丸。最近呢迷上古典文学了哈，所以本期呢我们继续来品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。先看我们题目哈，梁山好汉都是光棍，有生理需求怎么办？看起来题目好像很 yellow 哈，但想来再正常不过了。怎么说？梁山上的众位好汉们身怀绝技，是锄强扶弱，替天行道，在普通人的心目中个个那都是英雄豪杰。但英雄豪杰他也是正常人呐，也得吃五谷杂粮，免不了生老病死，必然也得有七情六欲，不近女色其实啊并不存在。哎，很多水浒迷千万别说我玷污这些英雄们啊。咱们可以先看这个书中介绍的合法半合法夫妻，如宋江有贼婆娘阎婆惜，卢俊义有淫妇贾氏，林冲有贤妻张真娘，莫雨剑张青有女英雄裘琼英，以及董平、秦明、徐宁、朱仝、花荣、杨雄、阮小二，包括内卷的菜园子张青和孙二娘，矮脚虎王英、一丈青扈三娘，还有小尉迟孙欣、母大虫顾大嫂等。你这一拔了就有将近20位可能是有或曾有家庭的啊，这跟一般社会上的家庭没有什么大的区别。再看剩下的没有成家的水浒中的众位英雄们，那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。不信的话，我们可以举一反三，集中说说美誉度极高的几位直男英雄，如九纹龙史进、花和尚鲁智深以及行者武松，一定会让您觉得毁三观。咱们就先看这个史进，哎，大家伙都觉得他应该是一枚单纯可爱的大男孩，其实不然。书中曾有这么一段，说宋江死活一晁盖一万，要将守卫让与活捉史文恭的玉麒麟卢俊义，卢俊义哪里肯依，最后只好抓阄，俩人各自带兵打东平府。在商量着怎么攻破东平府时，九纹龙史进起身对宋江是毛遂自荐，小弟就在东平府时与院子里一个娼妓有交，唤作李瑞兰，往来情熟。请注意，和一个失足妇女情熟，难道俩人只是聊天谈人生精神死吧？不可能的吧。宋江当时说，那行，弟弟此去跟这女的先接触接触探个风。结果呢，这傻小子被迷得五迷三道，将计划和盘托出，但他哪里晓得转过头李瑞兰就将此事告诉了老爹，直接报了官领赏。当痴情的史进和李瑞兰傻乎乎的相续奸阔之情，殊不知老相好实为缓兵之计。一个时辰不到，只听得胡地变脚步响，有人奔上来，史进措手不及，正如鹰拿野雀，弹打斑鸠，十几个工人一拥而上，三下五除二将史进似抱头狮子绑将下楼来，竟解到东平府里厅上。以前这段读的时候呢，大家伙可能没有注意哈，觉得是史文龙太实在，但其实他差点坏了大事的原因乃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啊。另外燕青、杜迁、宋万等英雄也经常逛窑子啊，跟他一样就不必说了。那说完了史进，下面再来看看鲁智深。鲁智深为什么绰号花和尚呢？就是因为他喜欢光膀子、光头，这个前胸后背以及肩膀上都有纹身，绣的是花绣，这才得名花和尚，跟这个西门庆与女人胡搞的花他不是一回事。所以大家也觉得啊，他是英雄豪杰，一生啊占领道德制高点，是不近女色的真汉子。但鲁智深真是这样的人吗？当然不。想当初啊，他本为一提辖，这个提辖别看是连排级，似乎职务不高，但鲁智深可能是立有战功，为关西五路联防使，就是说负责关西五路地方官员的纪检监察反腐工作，哎，权力可不小。而他呢，就是为了被迫嫁给镇关西当妾的金翠莲，一怒之下三拳打死镇关西，断送大好前程不说，直接成了杀人通缉犯。 以前都觉得鲁智深那是义薄云天啊，那是锄强扶弱，实际上似乎没这么简单。有说法说，他之所以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很大程度是他内心喜欢金翠莲，荷尔蒙驱动，这才铸下大错。哎，这可不是瞎说哈。书中交代，金翠莲长得是蓬松云髻，插一只青玉簪，袅娜纤腰系六幅红罗裙子，素白旧衫拢雪体，淡黄软袜衬弓鞋，峨眉紧蹙，汪汪泪眼落珍珠，粉面低垂，细细香肌消玉雪，若非与病云愁，肯定怀忧积恨。不翻译了哈，你这一听，这不是林黛玉式的大美人吗？你想鲁达义粗鲁军汉能不动心吗？如果说仅凭这一点不能让您信服，下面还有例证。那全书来看，鲁达包括后来当了和尚的鲁智深，这个脾气整体是比较火的，三句话一般不合适就会发飙，惹得他怒视对方，只简紧要的说羞嫩般罗造，意思是讲话别啰里吧嗦的哈，这是他的口头禅。但他在酒馆里边碰到这柔弱的美人时，美人说，奴家哪哪哪人士，是因何来到魏州，又为何流落，跟正关系正大官人又如何纠葛，怎么样被他要了身子，又未及三个月怎样被他家的大娘子赶将出来，着落店主人家要追还点身钱3000贯，而父亲懦弱和他争执不得，他又有钱有势，如今哪讨钱来还他，奴家懂些小曲儿，就来这酒楼上赶座子，每日得些钱来将大半还他，而这两日酒客稀少，为了他前线，怕他来讨食，受他羞耻。父子们想起这苦楚来，无处告诉，因此啼哭。不想触犯了官人，望起恕罪，高抬贵手，就巴拉巴拉，至少哭着陈述了十几分钟。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一向怒视别人，快点说，挑重点，别啰嗦的鲁智深，可是对着大美人儿认认真真地听其讲完，双眼还盯着翠莲看，从云鬓、纤腰、红裙、白衫，最后聚在淡黄软袜、衬弓鞋之上。要知道，宋代男子觉得女子最性感的部位啊，就是那小脚3寸金莲。那你说鲁智深这个样子不反常吗？再说到第二天，他三拳打死镇关西，犯下大罪。你看鲁提辖是往哪里逃啊？从路径看，跟金翠莲的逃跑路线不能说是差不多，简直是一模一样啊！这才半个月之后就到了雁门县，并再次遇到了金翠莲父子，你不觉得太巧了吗？还有鲁智深不是曾经装女人胖揍小霸王这一段，哎，其实这个故事你细品也很怪。自古至今我们都知道桃花代表一种暧昧的味道，而鲁智深来到桃花山，得闻山大王要霸占村里员外的漂亮女儿，这次鲁智深又为女人出手了啊！他对老员外说，小僧有个道理，叫他回心转意，不要娶你女儿如何？这纵观全书，鲁智深大多称自个儿为俺洒家，而这个小僧全书唯独这一次。而鲁智深为了引蛇出洞，他来到了脂粉气浓郁的姑娘家家的闺房，书中描写的吓人一跳啊，鲁智深竟然是脱得赤条条的跳上床去坐了，这难道是喝酒喝得热了吗？啊，可能从侧面来看，鲁智深他也是一个有欲望的男人呐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全书我最喜欢的好汉之一的打虎英雄武松，那真是顶天立地一血性男儿。当面对柳叶弯眉樱桃口，男人看了抖三抖的大美人潘金莲的撩拨勾引，武松他是不为所动，厉声呛喝。如果说这个潘金莲是嫂嫂，伦理不通，那后来狮子坡他又遇到了风情万种的老板娘孙二娘，种种亲密接触，武松更是嗤之以鼻，给人的感觉武松那就是不近女色的真汉子也。可是如果你细品一些细节的话，也不尽然。从哪里能够看得出来呢？说武松在醉打蒋门神之后， 阴险的孟州守御兵马张都监为了陷害武松，假仁假义的迷惑武松，让其打消戒备，并在8月15日夜把酒言欢时，假意要将自个儿蓄养的绝色歌女玉兰指给武松为妻。武松听罢，当时起身再拜道：“两小人何者之人，怎敢望恩相宅眷文妻，枉自折武松的草料。”这听起来好像是武松在推辞了，但注意，书中继续道：“连珠贱的劝了几杯，玉兰曲罢劝了一杯，一连又饮了十数杯酒，这酒力上涌，武松恐怕失了礼节，急忙告辞。”您听出来这里边很怪了吗？因为当年武松景阳冈打虎，连吃18碗正常人3碗不过冈的烈酒，你看也没怎么地嘛。再看他受金眼彪施恩的再三哀求去打蒋门神的时候，是无三不过望，就是半道上碰到酒家就得吃3大碗酒，等到了孟州东门外的快活林，又吃了10来处的好酒肆，才与施恩分开。结果呢，他又吃了10来碗，算一算，好家伙，武松咣咣咣一口气就干了大约50多碗酒啊。那就算宋朝的酒是低度的米酒，实话讲搁到如今，量好的也得醉倒过去，且低度酒不醉则已，一醉一两天都醒不过来。可是武松呢，却只有5-7分醉意而已啊，打的这个蒋门神哭爹喊娘，可见武松的酒量那是海量。可是回到8月15这个宴会上，就因席间张都监引来一对眼明秋水润、纤腰扶挪、素体馨香的玉兰，才8小杯酒，每人劝的大约20来杯，哎，武松就立刻不胜酒力，匆匆离去。你觉得这可能吗？故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每人倒酒含情脉脉，武松当时的动了心，飘飘然，所谓是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那如果有的听友说，我不信，武松当时没动心，只是找了不胜酒力的借口离开而已，哎，别急，后头跟着的描写那是不言自明了。说武松初到前厅廊下房门前，开了门，觉得酒食再富未能便睡，去房里是脱了衣裳，除了金泽，拿条哨棒来听心里，月明下10几回棒，打了几个轮头，仰面看天时约莫3更10分。意思就是武松当时浑身燥热，光了膀子，大晚上不睡觉，院子里边挥起了棒子，真有点荷尔蒙泛滥无处发泄之感呐、啊！而且棒子舞的也是毫无章法，乱七八糟，纯属发泄。那么综述吧，由此可见，梁山好汉大部分都是单身汉，铁血男儿武松、鲁智深皆如此，可想而知，众位好汉真的要做到柳下惠坐怀不乱是不太可能的。那好，讲到这里啊，就要引出我们本集的重点了，扣题并严肃地说，请问多半没老婆的梁山好汉们平时是怎么解决那方面需求的呢？我们结合小说马上给大家给到答案。其实作者施耐庵交代的很清楚啊，在没有正儿八经的大聚义之前，这些好汉旧习难改，霸王硬上弓，下山劫个色，强抢民间女子，或直接花钱烟柳之地。那么等到替天行道大旗竖起来，宋江管得严，那大聚义之后该怎么办呢？单身的大老爷们儿其实当时没事儿、啊、就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好不快哉，常常相谈甚欢，大醉而归，哪里有功夫胡思乱想。而且众位兄弟都有好手段，座次虽排定，但你会发现宋江可并非一碗水端平，有的山头可没给好康，要不是宋江压着，哎，这个矛盾早就激化了。那大家伙也都是黑白两道无四海，不撕破脸皮的情况下，难免谁都不服谁嘛，一定会有较量较量、比划比划的情况。那双方彼此在竞技场上打得头破血流，拼的是筋疲力尽，回头倒头就睡，也想不起那啥事儿来了。而更为重要的是，梁山坡的杏黄大旗立起来，树大招风，立马就招来了官军前来征剿，几次三番频频交战，梁山好汉虽大胜官军，可实话讲， 那也得全力以赴啊，各司其职，精神紧绷，大家伙齐心协力，拼死力，才能够取得胜利。那寨子破了，大家都得玩完呢，那这个时候哪有心思胡思八想啊。再往后不是要招安吗，想洗白吗，啊，都想有一官半职，光宗耀祖吗。可是宋江哪里晓得朝廷把他们当枪使，根本不让他们闲着，征辽国，征田虎，征王庆，征方腊等，数番恶战，那大小头领损失大半，最终走向覆亡。好汉们哪里有时间找乐子，寻花问柳或儿女情长来组建家庭呢？